各位好，今天1月14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在前天的时候啊，彭博社呀出了一篇报道，说中国政府呢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强对公民海外资产与收入的这个征税。这件事情呢，可能各位应该是有所耳闻，而且不是从今天，因为去年的时候就出过这相应的报道。我跟大家呢在去年也交流过这方面的一些内容，为什么是这么说？他今年又重新出这一个报道呢？是因为啊，这个网眼儿啊是越来越小了。这什么概念？是这样的啊，这个给海外公民呢把这税给都征上来这件事儿呢，一直想做，但是呢，一直呢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完全落地。在前些年的时候，这必须说是前些年的时候，因为从这个税法上来讲，你只要是中国的税务居民。你的很多的这些钱呢，它就一定你在海外有收入嘛，你就一定要去纳税的，包括一些比较复杂的税务安排，甭管你是扣抵呀、还是什么一些乱七八糟的，你要纳这个税。但是呢，原来啊，这个一直以来就是征收的这种成本特别高，并且呢，它在大数据的应用上呢，在这方面应用的也不算特别好，所以呢，你就没有办法完全的去真正意义上的把这税征上来。到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已经把这个东西提上议事日程呢？就大概在23年的时候啊，就已经开始做这些准备了。到24年的时候呢，有一条线儿，从应该说是前年了，前年开始那条线儿呢就画的比较低了。那大概1000万美金以上的，你就要开始这种完全的让你交这个税了，因为它这个东西它掌控的这种力度已经差不太多了。那从去年开始呢，就是这个线儿越画越低，也我就说的网眼儿啊越来越密。据我所知，大概是50万美金，你在海外的资产，他就要给你征这个税了，就是他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可能有人说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才能够怎么做到的啊？其实啊很简单，就是中国呢现在目前这大数据的应用啊还是挺牛逼的。这当然了，它你说用到什么地方呢就不好讲了，反正这方面它是用的是比较牛逼的。那它有两，就是大数据加国际合作这样的用这种模式来进行这个全球追税。我们都知道有一个 CRS，就是那个共同申报准则。中国呢，已经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交换这个金融账户信息，就是意味着中国税务局呢可以啊获取公民呢你在香港啊、新加坡呀，就甚至包括英属维尔京群岛啊这些地方存款呢、分红啊、资产信息，这些他都能够知道。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是金税四期系统。中国呀，升级的税务监管系统呢，通过这个大数据算法，那个东西是很牛逼的玩意儿啊，必须要承认非常牛逼。那它呢是将个人的移民信息啊、离境记录啊、境外大额汇款呢，以及纳税申报啊，它做一个交叉对比。它这个交叉对比的成本就非常低了。你想想，它整个的这个，它就后台数据在转嘛，它跟人工的，或者是说原来你要从各个部门分别提取信息，然后再汇总到一人名下，然后再用人工或者是半机械，就是半电脑辅助的再给你做，能一样吗？现在不用了，它这个整个这个数据链，整个平台这几个平台给你打通，你只要是说，你比如说吧。你那个个人，你有这个移民信息了，或者是说你经常性的出入国境，对吧？那离境记录什么的都有，这些东西就足够触发这个预警。然后呢，从其他的这种地方平台，它这个数据库开始调你的其他的数据进行一个交叉对比。那你在国内有生意，比如说我在国内有生意，我每年跟对外的贸易，我大概呢能够说，比如说我有1000万，对吧？哎，咱不管真的假的，都有1000万。然后呢，我大概应该有多少的利润，它其实是清楚的。然后你有多少利润留在国外了，没有回到国内？那这些利润你用什么样的名义来报的？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对比啊。OK，好，那这样的话，它给你对比出一个大致的数字来，就是可以能够知道你在境外有没有钱。再加上这个国际合作，对吧？你这些相应的地区，你有这些这个账户，对中国税务机关是透明的。OK，一算， 你大致就有多少钱在海外，你没有回来，没有在中国纳税，这个就直接就可以给你，就是最简单，这是最简单的、最浮皮潦草的一个说法，那就大概就是这样，就可以把这些东西让你呢，就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嘛，就让你把这东西归结到一起。那现在目前到今天，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它还没有完全能够掌控，因为它这种交叉对比、重新建立数据库，然后再把这网点收密了的时候，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把整个全纳在里边，就是你在海外完全的透明，这个它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个数据库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它只是开始初步建立。所以它干了一什么事儿呢？就是它要求，它一旦说你觉得你这个有这方面的问题，对吧？那 OK，签署这个法律承诺书。把你叫过去签署法律承诺书，什么意思呢？你要对自己，你要自行申报，你申报之后呢，你要对这个真实性负责，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很简单，中国这就等于给你挖了一陷阱。如果你申报的东西少了，对吧？以后的这些数据给你填齐了，因为你这样就相当于你是他的一个，你在他那里边就是一个，应该叫做一个项目。我们把它可以看作一个项目，OK。你一旦去申报了，签了这个真实性负责这个责任书了，然后如果他觉得你这个不对，对吧？你这个算法不对，或者是说你这金额不对，或者是任何东西不对，你的抵扣模式不对，因为你在国外你已经交过税了，中国跟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都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税务减免，就是你比如说我在日本交了税了，对吧？那我在国内我就可以不交税，或者说我的在美国交的税，比如说我现在每年还得给美国人交个几万美金的税呢，那我用这个东西就可以抵扣掉我在日本交的这个税，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OK，好，那你如果他觉得你抵扣的也不对，你算的不对的时候，然后他就会进行怎么说呢？罚款。对吧？哎，还可以这种，他快速的给你摸底了，他一下就摸清了，因为你自己去这个给人申报的，对吧？OK，好，他快速摸底了，跟他的数据库进行对比了。那大部分的人，他基本上来讲，他不太敢真正意义上的就是侥幸心理啊，会有人有，他有会有一定的做税务安排，或者是说，他有一定的隐瞒。但是呢，一般人他还是说尽量的能够贴合自己实际，对吧？OK，好，那他在这搁着，一是摸底了，二是这东西你签了承诺书了，以后我觉得你不对的时候，您听着啊，我说的是，我觉得你不对，政府觉得你不对，你交的这个交的钱不对的时候，那他就可以用这种东西直接抓你。他就给你罚款，对吧？你这个我你该交10万，你结果你就说自己交了8万，剩下这2万你给我补上，万分之五每一天啊，万分之五的滞纳金，然后加0.5到2倍之间的这个罚款，对，你自己给弄的呀，对吧？我去给你弄这个税，我不给你弄，那我只归到最后给你算了，我这个算法是我想要的算法，那你就得交罚款。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结果，所以这个就已经给你都在这儿全都给你设好了。所以国内的很多的人现在已经开始在被追这个税了，就是被追这个税了。虽然现在还是一个是初级的阶段，为什么是初级的？原来是一个那网眼那么大，对吧？哎，我只捞那个1000万美金以上的，现在网眼这么小，50万美金的我也可以，我也捞你。那你像这样的，这已经到这程度，他开始建立这个初级的这个数据库，然后把所有这些人纳入到监控体系当中。OK，那没什么可说的了，那你就等着去那什么吧。他接到这通知，你就要去交这个税。交完这个税之后，你从此，你记住啊，你只要交过一次，那你从此每一年你都要踏踏实实去报这个税了，对吧？那有人就说这税是不是应该交？你要说起来的话呢，确实是应该交。这个交税嘛，你纳税嘛，是人生有两个是无法避免的东西，一个是死亡，一个是纳税，对吧？OK，那你当然是应该交的。不过呢，这东西吧，你得看怎么讲。一个呢是在中国交的这个税负啊，确实是比较高一点的。税负的痛苦呢，也越发的要深一些。原来我跟大家讲过中国这个税负的痛苦这件事情，这种税痛啊。 实际上在全世界都有。我在日本，我睡痛也是非常的疼的。那直接那个每年我挣1个月钱，我能够 cover 掉我整个一年的基础生活费用，但是我交税，我得交百分之，就我得4个月的钱，我4个月的收入都得交了税。你说我这个税负痛苦，那有没有？那肯定有啊。但是呢，还有一个好处，至少我在这边，他还享受一些社会福利嘛。对吧？这个多少还好一些。那国内的这个税负痛苦呢，就是说你交了这个税，你到底有多少这种福利就不太好讲。这个，而且这福利的兑现模式也比较让人头疼。这是一个。二一个，你也不知道他税到底用在哪儿去了。当然，日本这块我也不太知道。不过呢，多少我还是信任他们一点的，至少比信中国政府信得更多一些吧。咱不能说是完全信任日本的，因为这边人呢很多有这种所谓的公司小偷，对吧？哎，这也都是有这样的这种公务员体系当中的这种弊端呀，这诸如此类这些东西。那你要像这样的这个税负，然后还有一些呢是原来。税负这个东西啊，你如果你直接就是必须这么多，它运行很长时间了，你可能呢就拔着拔着就人就麻了嘛，对不对？我在日本这块儿，我就这个收入，我就得交这么多税，我心里是有数的。而中国这块儿呢，不太一样在哪儿呢？就是原来不交，现在交了，这种东西的税负痛苦特别强。原来我跟大家交流过，就是金税四七包这些东西上线之后啊，有一特别大的问题，就是原本的一些灰色地带。他是没有办法再去减免这个就是税收这个痛苦了。原来您看啊，中国的这个税负一直以来是非常高的，但是呢，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它可以减免。就这个东西呢，有一部分是写在明面上的，有一部分是在一个灰色地带的。但那偷税漏税是黑色地带，咱们就不讨论。在一个灰色地带这一块儿，那这样的话呢，是中国的表面的这个税负比较高，但是呢，实际上的税负没有高到表面那么厉害，所以中国政府一旦说把这些整个的这个税负的这个给你明晰了，灰色地带给你取消了，那大家这个税负的痛苦就更高一些，就会高一些了。那这个呢，中国的这个资金一直也在往外走。你比如说，去年大概一年流走了到境外的这个资金是9400亿美元，美元的这个额度。那我们可以看到，去年那有一个数字，中国的贸易顺差增，呃，到了，呃，不是增加，是到了1万亿美金。对，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数字。那为什么第一大家没挣着钱，第二那个这个钱没有到真正的意义上的那个外汇储备里，对吧？那其实很多的情况下就是借着这种贸易的情况。你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件事儿，我就是在国内我发货到这边两手倒嘛，我这边有公司两手倒，把利润留在这边了。那大概很多的钱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呢，它等于是像这9400亿美金，这就急了。你这些钱都已经到国外了，那这些钱是干嘛？它没有办法从中获取利益，就是你不能收到这个税，它不行，那就把这个东西全给你掐死。那这样的话，你整个的税负痛苦就会更高一些。你因为原来你还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财务安排去把这个东西给它减低，现在就都没有了，现在是都没有了。因为我有几位朋友在日本，还有两位朋友在美国，他们是属于什么呢？两边跑，两边跑的时候，那就等于是中国认为你是他这边的税务居民，对吧？OK，好，那他直接就给你，你就在这边交税了。然后你这边呢有这种所谓的这个账户金融资产的账户或者怎么样的，那他就直接知道你的这个数字就可以了。而且呢，很多人现在去开什么呢？去开这个香港啊，这个什么包括新加坡啊，这些地方账户啊，然后走这个钱。实际上，我当时就特别奇怪，我说你们开这个东西，你们难道不知道这方面的这个中国的这方面的资金监管？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几乎是透明的嘛。你开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哎呀，我在这开一个账户，我第一个我可以把钱从国内走出来。这首先第一个，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以后也会越来越紧，不会让你这么随便走的，随便走钱的。这是一个。第二个，你所有的在境外的这些投资，或者是这些，就是尤其是在金融资产方面，根本不可能逃过这个监管。 当然，很多人他并不玩这个，这个一会儿我再说怎么去这个去规避它啊，咱们一会儿再说。其中有一种方式也是可以规避的，但是它只要是说你在这块儿你有这种大额的这种支出，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它依然可以通过某一些途径来假定你去做了一些什么事儿。你在国外做这种税务安排，其实就会很麻烦，这是一个。所以呢，现在来讲，那他为了干这个，比如说填补这个财政这缺口的这个原因，或者是说这个所谓的调节贫富差距这些原因，他会更严格的从今年开始，他会更严格的把所有的流失到境外的钱，只要是你本人还是中国的税务居民，或者是说你大量的资产还在国内的话，你就得交这个钱。而且这个钱只能是越交越多，这个没什么办法的事情啊，就是你只能是越交越多。你比如说他，你看财政缺口是为什么呢？你比如说这个，你地方政府的这种房地产对吧？土地财政破产了，卖地收入这个支柱呢，就没有了，几乎是现在是至少是腰斩吧。那但是他花钱的东西还多呢，那他只能去打这种东西的目的嘛。所以到现在而言吧，就各位你们真得小心点。就好多人现在特别特别愿意说什么呢？说我总觉得自己特别牛逼，说哎呀，我是甭管是中美、中日还是其他一些地方、中欧，我两边通吃。然后呢，我在国内还挣着钱，这边还有资产，然后这边我这块也挣着钱，由国内这挣了钱到国外花，对吧？或者是说你在国外挣了钱不往国内走，但是呢，你又经常性的在国内，你又保持一个身份在这搁着，你觉得是可以。但是这话我跟您这么讲，以后很难很难让您这边两边得利了。真的，你比如说吧，你像这个有些人，你在国内。你其实你回国其实并不算多，还没有达到这个门槛，没有达到这个整个的这个纳税的门，就是税务居民认定的这个门槛，对吧？OK，好，但是呢，你大量的资产，包括你的房产，包括你的企业，包括其他一些东西，你在国内，中国的税务机关是有这么一个认定模式的，就是他认为你的这些东西就足以证明你依然还是应该在中国纳税的。就是说，你还是在这边税务居民。这个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吧？我跟大家讲，中国税务机关是可以这么认定的。你不信，你可能你给我搬出什么法律条文，那个东西没有用的。他只要认定你，我们都知道，我党的这方面是一个特别不要脸的嘛。他是可以这么认定之后，你就得给他交这个税。如果你不交这个税，冻结你国内的资产。他可以进行这么做。你只要你这块，就像那什么叫软肋啊？你软肋还在这儿呢。是吧？你软肋只要还在这儿，他就可以冻结你资产。而且，你从国家层面上有可能说这个东西税务居民呐、啊，这些东西我可以给你做一个比较，应该叫做比较合规的一个限定。但是地方政府不这么想，您理解这件事吧？地方政府不这么想，地方政府它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强迫你交这个税，或者是说至少把这个钱从你原本在国内资产里当中给你扒拉出来。他们缺的是更多的是缺钱呢。我一直跟大家交流的是，中央政府，他的这个利益所在，跟地方政府往往它并不是一致，他们这个利益可能是完全是南辕北辙的，对吧？那中央政府可能就觉得说，我这个应该交税，然后只要限定这条线儿，我就让大家那个就交的该交就交了呗。地方政府不是，地方政府很有可能觉得说，你既然有海外资产，你这个又有国内资产在这儿，我就把你规定成这个我的这边的税务居民，你要保住这些东西，国内的东西，你就得给我交钱，对吧？我不管你是不是达到这个税务居民居住的这个时间，我都会让你交，大概是这样的，因为。地方这个税真正进到这边去，那个玩意儿它大量的会留存到地方的，那个是地方的一个收入，您知道吗？一个遇上收入的话，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那个土地财政好的时候无所谓啊，那你现在这个，对吧？你肯定那什么，那肯定是需要给你整个弄啊。你想中国的这个税务，2025年的这个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增长了11.5%。是增长了11.5%，个人所得税，您自己琢磨琢磨，中国的平均收入在2025年的时候增长了那么多吗？没有啊，它怎么来的呀？ 他怎么来的？您想想，那不就是这种东西给你卡死了，然后一点空子都不给你钻，让你直接这么多交，甚至于啊，你原本可能不用交的东西，他也让你交，大概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这就很麻烦。那有没有方法来避免这种事情呢？这种事情吧，其实说起来的话，就其实都不是特别的这种。就是在现阶段啊，就是在现在的这种透明度之下，然后呢，包括这个中国跟这些地方签的这些协议，那就怎么说呢？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是呢，就会挺难的。那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就是呢，就是你身份重塑，对吧？身份重塑呢，就是税务居民转移嘛。你就是说我就不是你的人了，你没招吧？对不对？你比如我不回国。对，我跟你国内没有任何的这种往来，那或者是说我即使回国，即使我国内还有一些这个企业，或者是包括其他一些东西，还有房产，但是呢，我这个回国的时候又少，然后呢，我居住的时间又短，我整个身份换了，那你就拿我没办法，我就不是你的税务居民了，对不对？那你要不然获得。国籍，拿日本，像我拿日本籍，对吧？哎，或者是永居，这也可以，这确认非中国的税务居民，这个你要干的事情。但是呢，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在中国境内有住所，就是通常指这个户籍呀、家庭的经济利益中心呢，他认定的你的经济利益中心在中国的时候，即使是常年的长期居住国外，仍然可能认为你是税务居民。这就是流氓的地方，知道吧？所以在这儿，所以呢，你如果想干，就最好干的一件事就是入籍。入籍之后，那个注销户口。但是是这样的啊，中国现在注销户口也比较难。注销户口的时候呢，这个你要清缴税款，你要把你所有原来的这个遗留这些东西，他如果认定你有这种比如说遗留的欠的这些税款的，包括其他的东西。你要交完，你要把它整个去都交清了，这才可以。但是呢，这个方式最好的是干嘛呢？就是一劳永逸。这主要是看您自家的财产安排。就好多人是他的财产安排呢，不是那种，就是整体挪走的，他是愿意两边吃嘛，对吧？这是两边吃的都，这边我也挣着钱，那边我也做着事儿。这种两边吃的这种情况就最麻烦了。那如果你要是说再去这个，再回国或者怎么样的，有些时候就会比你拿了境外身份嘛。那如果你觉得说能不能有这个双重国籍，双重国籍这件事情是可以操作的。就好多人说，哎呀，现在我拿双重国籍这个拿不了，他有各种各样的手续给你砍。实际上你要真想干这事儿，我至少知道两三种方式，你可以拿到双重的国籍。不是刚才这，但是咱就这就不交了，这违法了。那像这样的这种情况下，你中国也在抓，前两天刚抓了一个，在那个中国生活怎么样，拿了美国的国籍，然后实际上来讲，他说自己在国外留学，或者是说那什么，那拿的是绿卡，没有注销中国的国籍，甚至于通过这个自己还把户口迁到另外一地儿了，直接给弄出来了，拘留、罚款，最后可能驱逐他出去。这个也是很麻烦的事情，各位，以后双重国籍也会越来越难。然后呢，你最好干的就是注销户口，就是直接就换国籍，拿永住，也不一定说是特别保准的事儿。真的，这个我不刚才说了吗？就是这户籍、家庭或者经济利益中心还在，他认定你在中国，你可能还得交。还有一个呢，就是资产属性转移，这是一招什么呢？就是将现金呢和这金融资产变成什么呢？房产。古董、艺术品，然后呢，就是这些非金融资产，因为啊，这些东西它实际上还没有完全能够纳入监管，并且呢，这些东西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应该怎么讲，就是你隐秘的时候、隐藏的时候会比较方便。这个你比如说在这块儿，我家里我这个比如说吧，就还是拿别拿别人举例子，就我举例子吧。OK，我买一堆刀。对吧？日本这块呢，这个刀呢是一个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这种交易的一个恒定的价格。OK，我买的是这种玩意儿。OK，这行不行？或者是说呢，买实物黄金，对吧？这前两年我就跟大家说买黄金，买黄金，好多人听了也挣钱了，对吧？现在我不知道还能不能买，这个不构成投资建议啊。那这个你就没法，你就实物黄金你找不着我， 毛病，对吧？OK，房产在美国呢，它有可能你在那个房，就是说那个房产那网站上，你可以都查到，但是那个东西它并不对这个中国政府开放，它也没有一时半会儿没有办法进行某种程度的交叉比对，那这是一种方式，但是呢，这也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东西流动性特别差。就这种资产，它其实你实物黄金可能还好一些，其他你包括古董收藏，然后房产，流动性是比较差的。你要急用钱的时候，不一定能够拿得出现金来，这个比较讨厌。所以呢，这个而且呢，这个主要这个经济体啊，你比如说你买房子吧，主要经济体本身呢，也在这种把这个不动产持有人的信息呢，也在透明化。那这样这种透明的时候，你怎么办？对不对？这个。人家也可以查，如果这种交叉比对的能力再强，他可以把你其他的这些都给你找出来。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本身，我刚才说他们的大数据对比的时候，它一旦说掌握了你原来的这些这个金融的这些资讯，它完全有可能就知道你在境外有多少钱，你这个东西你就很难规避了。而且你啊，如果还有软肋，还有资产在国内，它要拿捏你。还是能够拿捏你，这也是一个问题。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常用的一些其他的这种金融方面，就是这种比较复杂的手段了，就是这种复杂架构。这种复杂架构呢，就是穿透啊，非常难的这个海外信托，比如说吧，或者是特定主体持有资产。你比如说你在那个开曼群岛，然后呢，你在这个你。建一家公司，然后通过这家公司再进行持股，再进行有几层这个公司的这种保护，然后呢给它做成一个壳，然后再最终持有某一些股票或者其他一些金融资产或者其他一些非金融资产，比如房产什么这东西，它呢真正意义上的穿透，它可能就穿不透。你比如说我在那块有两层壳。那你分别不同的公司，然后再到一家公司，最后再到另外一家公司，由这家公司再进行持有。那这个公司本身也在那个海外，就是在开曼这一块，那你可能就会好一些。甚至于你可以用这个，比如说维尔京，你从那块再到维尔京群岛，然后在中间再中转，虽然增加了这个成本，这种复杂的这种架构呢。增加了成本，比如说什么海外信托，你再做一个海外信托，对吧？那这个保密性就比较强了，或者是特定的这些主体，你只要用这种模式，你给它让它能够很难穿透，这个也是可以的。很多的这个有钱人他用的是这样的一些财务安排，但是一般人来讲，对于普通的这种收入，比如说你在海外，你可能你只有个比如50万起。的上限大概是500万之间，你这个一个资产水平是不是能够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成本非常高的一种操作，那用得着用不着这件事儿就不好讲。他这回捞网，他捞这个鱼，就是把小的这块也都捞上来，网眼细了嘛，所以让这样的这种其实最安全的这种操作，它无法进行实现，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啊，就是到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已经到这程度了。各位，你们真的需要想一想，你是不是真的还要吃这个两边这个饭？而且呢，就是说，在国内的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你的所有东西都在人家这软肋这搁着呢，软肋这搁着呢，对吧？哎，那你可能呢，你只能通过在国外置这种不动产来进行这种规避。那但是这个收益就会很低啊。你想这个一般的不动产，大概你的收益除了房子涨价之外，你的收益年收可能也就是个4-5%，对吧？也就到这个程度，正常收益嘛，甚至于可能3点几。那你要是说那个钱，你扔在股市里，你有可能这一年可能20-30%，你肯定又不愿意，对吧？那你就只能够去给人交钱，然后他好好的去弄自己这个财务规划，比如说这个钱的这种就是税务方面的这种减免，对吧？你因为在美国股市你挣的钱了，你是可以那个跟中国这边的这个股票就是这个收益进行税收，你可以对冲的，对吧？美国他要交税嘛，你这边也可以进行某种程度对冲，但是中国这边是不是讲这个道理，让你做这个对冲，对冲额度是多少？这个你要详细的去详细去跟人去谈才行。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反正自求多福吧。这个是人生嘛，就是总是有这两件事跑不了，一个是死亡，一个是纳税。只不过中国的这个纳税呢，这回稍显凶狠一点，已经吃到了这个中产 或者是中高产的这个头上，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